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戒指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紫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1日。从1996年起，丈夫在每年的2月9日都会送我一枚戒指，至今已经20多年了。这些戒指不但是丈夫及家人暖暖的爱意，更是家人对大法师父的深深感恩，是法轮佛法的神奇和超常的见证。我和丈夫是同乡，青梅竹马，他上了大学并分到市里工作，我也随他进了城，有了可爱的儿子，丈夫事业有成，我们生活幸福，家庭美满。一，觉正入觉境。1996年我40岁，经常感到胃疼，年前丈夫带我到医院去检查，找的主任做的胃镜，主任一看结果就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没让我回家，直接住院了。很快第三天就给我做了手术，当时大家都知道我得的病，就把我蒙在鼓里，说我是胃溃疡。我发现对面床的病人得的是胃癌，怎么和我输的液吃的药是一样的？丈夫陪护了我好几天，实在坚持不了了，他让弟弟来看护我。趁弟弟睡觉，我悄悄跑到护办室，找到我的病历，上面清楚地写着胃癌。我如五雷轰顶，哭闹着要回家，不治了。我知道癌症就是判了死刑，大家都来安慰我，主任要处理值班护士。我怕护士受到影响，就说我不回家了，我配合你们治疗，但你们千万不能处理护士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趁他不在看的。住院不到一个月，我出院回家。二，遇大法。回家一进小区，就看到邻居婶子，他吃惊地问，你咋这么瘦了？我说，我得病了。我得了胃癌。婶子说，医院治不了你的病，我告诉你，只有师父能治你的病。以前他也和我讲过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，如何好，如何神奇。我说我学。早晨丈夫用轮椅推着我去找练功点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。过了几天，婶子来我家，我说我没找到练功店，他说可能时间不对，有大法书你要不要？我说要。婶子给我送来了书，我看了几页，就看到像小旋风一样的东西在我身上转，有蓝的有红的，转着转着就顺门口走远了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像小星星一样消失在天宇之中。我很纳闷，这是什么？又过了几天，婶子来了，她告诉我那就是法轮。我一下明白了，我第一天看书，师父就让我看到了法轮。婶子给我拿来了师父的法相和大的法轮图，说你和大法有缘，师父给你调理身体呢。我很高兴，告诉婶子大法有什么，我要什么。后来婶子给我拿来了师父的讲法磁带。有一天我突然感觉特别冷，体温40多度，我没害怕，也没吃药。第二天嗓子不舒服，就使劲的咳，结果吐出一大块烂肉来。我让婶子看看，婶子鼓励我说是好事儿，是大法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。真的，咳出那些东西后，我立刻就好了，不发烧了， 有劲儿了，精神了。出院三个月后，我就上班了。三，绝处逢生。我那时悟性太差，现在想来真是让师父操心啊。师父救了我，我还不悟，月月去医院化疗。三天不去医院，再去时，医生护士们就会惊奇地看我，那意思是怎么还活着呢？结果化疗了两年，最后我瘫在床上动不了了，腿、膝盖、脚、脚趾头全都肿了，非常疼，我疼得哭。丈夫请来了北京的肿瘤专家来家里给我看，他说已经转移了到骨头上了，用仪器一照，脚、腿、胯全都是黑的。他不让我动，说我的骨头是脆的，其实我也动不了，膝盖总是佝偻着。家人都明白我全身都是癌细胞了，骨髓里、血液里，我的生命按天数、按时数了。丈夫说能治就治，尽一切努力，实在治不了该他走呢，对得起他，也不后悔。给我化疗输的液，那药都是毒性大的，医生护士唯恐碰上，都是戴着手套小心翼翼，背后说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我都听到了。一个人承受的化疗药量有个极限，不能长期进行，最后我已经到了最大量，不能再化疗了，药物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我躺在床上时常发烧，一烧就是40多度。丈夫上班，儿子上学，我有时想起听听师父的讲法，但神奇的是只要我一听法我就拉肚子，拉的都是黑汤子。丈夫也说你也怪了，一听法就拉黑汤子。我悟性太差了，实际就是师父在管着我，给我净化身体，要没有师父管，这么大的药剂量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。逐渐的我不发烧了，但腿还是佝偻着动不了，我一点一点的蹭，从床上到轮椅上，我家窗外就是大马路，坐在轮椅上天天看着人来人往，就羡慕人家的两条腿。瘫了两年多，突然有一天早晨，丈夫说给我包饺子吃，我也想起来走走，我一看我的腿直了，我大声喊我的腿直了，我可以走路了。丈夫给我买来了双拐，我在家练习一个星期，我居然自己下楼了。医生说我这腿瘫了两年了，肯定萎缩，但我没有，我能走路了，我能吃饭了，我全都好了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，救了我们全家。我对家人说我不用吃药了，是死是活交给我师父了，师父让我活我就活，下决心修大法，一修到底，不听你们的了。我把药全都扔了，那都是几千元的药，每三个月一个疗程，吃的太多了，毒性也大。虽然那时正是僵尸流氓集团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，但我们全家谁都不信中共的谎言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加精进学法练功，担负起救众生的使命。四，师父救我，我救众生。有的人说你能活过来是你花钱多治好的，我告诉他们那些明星大腕儿、高官富翁们更有钱，到国外去治有最先进的医疗，为什么还死了呢？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佛法才能救人。我的老家在农村，我惦记着和我有缘的乡亲们，我们每次回去都带上几千份的真相资料，时常晚上到各村去发，使亲戚家的村子和周围的村子全都铺上了真相。我走路生风，身轻如燕。当时医生说我最多活不过三年， 三年过去了，我没死，活过来了。为了感谢我生命的重生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丈夫买了戒指表达心意，此后年年如此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帮助我的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优昙婆罗花在我家盛开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9日。据佛经记载，优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，绽放时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，我们一家四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其乐融融，共享天伦之乐，全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们遵从大法的法理，虔诚地相信了师尊，伴随着优昙婆罗花的一次次的盛开，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师尊的慈悲。我记忆中，20年前的母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病抓药，一年家里赚的钱几乎所剩无几，时常看到她泪流满面。当时我还小，并不能理解他的苦楚。随着家里有一位外地的修炼法轮大法的三爷爷的到来，我的母亲也因此结上了大法修炼的缘分。慢慢的，母亲开始变了，天天乐呵呵的，没有了烦恼，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，再也没见到她因为疾病而痛苦，为了名利而奔波。她18年坚持不懈的修炼，讲述着法轮大法真相，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了身边的亲朋，大街小巷，高楼商场，也铭刻在我们自己的骨子里。我的爷爷从小就信神，为人善良，年轻时一直是生产队的干部，深受邪党的谎言毒害，对法轮功有偏见。由于母亲不失时机和不间断地给他讲真相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爷爷知道了原来法轮功不像电视宣传的那样。自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后，他天天在心里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到后来每天早饭后都听1小时师尊的广州讲法录音，10多年不曾间断。今年96岁的爷爷身体健康，神采奕奕，他到楼下去散步，遇到别人说，这老爷子身体真好。他就大声地说，我天天早晨起床，晚上睡前都念10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接着就小跑了起来，还把小区所有的健身器材玩一遍，把那些在场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，都说他看着像70来岁。去年疫情过后，很多高龄老人都去世了，而我爷爷依然精神矍铄，身体健朗。我的父亲之前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、鼻炎，一到半夜都喘不上气，用了很多办法也没根除。那时他还没有修炼，但是很认可大法，大半夜领着遥远外地来我地发真相传单的修炼法轮功的三爷爷，去挨家挨户地发大法真相小册子，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字真言。没多久，父亲的过敏性哮喘、鼻炎竟然好了。2016年，父亲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他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以前的暴脾气也慢慢改好了。在各种宴会中，探访亲朋时，他都在传递着大法真相的福音，大家都深知父亲善良、孝顺、健康，他们都相信父亲的话，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中共的邪恶与假恶斗本质，纷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我和妻子更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。我大学时沉迷网络游戏，
后来玩得浑身疼痛，心情抑郁，腿似千斤重，迈步都费劲，最后到了无法行走的程度，四处求医，中医西医全都看遍，也没有解决问题。记得我当时正躺在沙发上痛苦的呻吟，本地同修来我家说，大法弟子家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建议我参加师父的九天学法班，希望我能修炼。我就随着母亲去了，记得第一次去都是母亲扶着我上的楼梯。当看过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并试着练了五套功法，第二天我自己就能上楼梯了，不用人搀扶。几天下来，母亲走路都跟不上我了，身体也恢复如初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做人需要有道德，知道了沉迷网络游戏不是人该有的状态，慢慢放下了对游戏的执着，从此精神起来了，感受到无尽的勇气和生活的热情，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。妻子第一次怀孕后，六个月时流产了，后来我们一直要不上孩子。记得那年妻子骑车和一个老太太的三轮车发生了碰撞，事故责任不在妻子，妻子也没有逃逸，而是陪伴着老人等待他的家人，结果他家人来了就开始讹人。作为修炼家庭，我们处理问题都从善的一面考虑，老人身体上也没大碍，后来我们只是损失了一点点钱，解决了此事。过后母亲又去看望老人，父亲还帮他们的孙子解决了上学问题，我家的处事风格感化了他们一家人，他们都认同大法，生灵三退。没多久妻子怀孕了，真是善有善报，有了善因才结了善果。妻子怀孕三四个月时，又出现了如上次一样的出血的症状，医院检查还说胎儿是畸形，建议我们流产。那时我心如刀绞，但是母亲坚信法轮大法，相信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，不同意打胎杀生。妻子住院期间，母亲给妻子拿去师父的讲法录音，黑天白天的听法，给陪床的我带了一本《忆师恩》。该本书籍是大法弟子写的，回忆李洪志师父在中国大陆各城市讲法的过程。那时我和妻子还没有走入修炼，当我看到师父传法时神奇的故事，心灵很受触动，内心有了希望，抱着书内心虔诚地请求师父的帮助，并和家人说，这孩子就交给师父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后母亲天天陪妻子学转法轮，一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，妻子临产，母子平安，孩子是一个健康的胖小子。我儿子从娘胎里就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八个月大时就开口说话，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的一句法，修心最难过。别看是哑哑口语，家人们都听出来了。儿子今年八岁了，他每天都坚持背诵师父的论语红银，以通读多遍转法轮。儿子单纯活泼，非常喜欢听神传文化故事，喜欢西游记、三国演义、封神演义、杨家将、岳飞传等人物与故事。家中时常会有人来看望老人，他待人接物热情诚恳。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，儿子多次听新唐人电视台播放，他明白了，记住了。每当有亲戚来，他就拿一份给长辈们，给他们读，读完还问长辈们，怎么样，明白了吗？长辈都笑着说，你读得真好，明白点了。都说优昙婆罗花是佛国圣花，三千年开一次，这花在我家一次次的绽放，在老家的桃树上，在玻璃窗户上，在花盆里，在母亲经营游乐场的柱子上，草坪上，这盛景一次次地鼓励着我们一家人，我们也愿化作大法的法力子，同化真善忍的法理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有幸生于优昙婆罗花盛开的时代， 愿我们一家的故事能给红尘中的您一点小小的启示，愿您切莫错过佛法普渡的万古机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救我出苦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平时流行感冒都能摊上，住院治病是经常的事。25岁那年，我经历了重大的人生转折，使得我之后的几年身体每况愈下。严重的心脏病折磨得我不能躺下休息，晚上睡觉也只能半躺，不然就喘不过气来。严重的神经衰弱使我整夜无法入睡，早上起床头晕目眩，头重脚轻，整天处于昏昏入睡又睡不着的状态。腰痛病，什么活不干腰也痛得受不了。有一次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自己去市里的医院，那时还叫县医院，拍了片子之后，医生看着片子对我说，你的病不用再看了，回家吃点好吃的吧。我说，不用给我开点药缓解疼痛吗？医生说，不用了。走出诊室，我无力地顺着墙壁蹲了下来，无助与绝望侵蚀了我整个身心。我还年轻，孩子还小，这一生就要结束了吗？我不甘心，药还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，心脏病犯了还得去县医院治。这期间还去看了几次中医，因腰部长了一些红色斑块，也顺便让老中医看了一下，老中医说是红斑狼疮。那时候年轻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，也没往心里去，只知道浑身无力，虚弱的喘不过气来，经常感到气就在嗓子眼里接不上气来，无力与人交流，说几句话也是在嗓子眼这儿发不出点声音，听别人大声说话，心里就感觉累得慌，严重的时候感到脑部缺氧，头皮脸皮发麻，手脚痉挛。老中医告诉家人，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那时我脸蜡黄，走路虚弱的挺不起腰来，是一个经常在死亡边缘上游走的人。1994年秋天，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宝书《法轮功》。看完这本书后，我的心情一下子释然了。这一生我苦思打坐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都在这本书里了。我感到我得到了一本天书，法轮功师父是佛。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。看书的第二天，我就出现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所出现的反应，全身发高烧，家人碰到我都感觉烫手。虽然身体烫得家人不敢靠前，但我几年来第一次真正睡了一个好觉。我喜出望外，师父这么快就管我了，我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。3天的时间，我脸色红润，走路一身轻，眼睛明亮，身体上所有的痛苦与不适都一扫而光。多年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没有病的感觉，那种喜悦与感激，那种劫后重生的感觉，至今无法忘怀。没有病了，能干活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到母亲地里帮助种玉米， 那时还没有机械化，种玉米需要人力拉，我就在前面给父亲拉漏漏玉米。这时我母亲在那儿感慨地对我爹说，俺闺女能干活了。我当时真的感受到了我母亲发自内心的喜悦。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，碍于媒人的面子，我父母强制把我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。结婚那天才知道丈夫隐瞒了实际年龄，我就更加怨恨，接受不了。此人能在婚姻这么大的事情上欺骗别人，认定这人品质很差。但看公婆可怜，给儿子娶个媳妇不容易，我强作欢笑让公婆安心，但对丈夫心中充满了厌恶，看他哪里也不顺眼，说话办事都与我心中的丈夫相差甚远，总感觉嫁给这样的丈夫没有安全感。从此以后，家里的大小事我都要出面做主张，不然就不放心。一起出门，我也不愿跟他在一起，我总是走在前面，离他远远的。平时做事，我叫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修炼法轮功之后，我懂得了很多常人不知道的理，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。我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对待我丈夫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。而这时丈夫一改往日对我的顺从，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骑到我头上了，处处给我发难。我跟他说话，他对我爱理不理。有时他要出门，我连续喊他好几声，他也不搭理我，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。每当这时候，我都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听师父的话，提高心性，珍惜和感谢他帮我消业，从不变脸。在他面前，我就应该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，不要再去抢他的位置。家里大事小事，就应该丈夫去做主张，不求结果，做到什么样就什么样。我的意见只可以作为参考。一天，我婆婆跟我说，有个事情应该怎样做决定。我说，妈，这事等你儿子回来，问他应该怎样决定吧。婆婆愣了一下，说，怎么还要等他做决定呢？我说，妈，以前是我错了，以后这些大事都得听听他的意见，让他做决定。婆婆听我这么一说，发自内心的笑了。从此以后，家里的一切都这样按部就班地做着，我在家里做好我的小女人，温柔体贴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丈夫变了，办事感觉也恰到好处了。我发现我丈夫一点也不笨，只是因为自己以前太强势，使他大丈夫的能力无处可使。再后来，他慢慢地会体贴爱护我了。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变成温馨幸福的家庭。有一次，丈夫发自内心地说，你是真修的，你在家里和在外面是一样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